我们来到列王记的结晶读经，那但愿真是开我们的眼界啊，能够不仅是能够读得懂啊，这卷书，更是有享受啊，要从神的经纶的眼光啊来看整本圣经，也能够看得懂啊这一卷书。那在一开头的时候，我还是介绍一下这个列王记哈，列王记啊，当然是接着这个撒母耳记哈上下哈。那在撒母耳记到下的时候，就讲到大卫如何的在受苦中征战啊，建立国度，预备圣殿的材料。那但是呢，在列王记的一开头的时候，就写着大卫的晚年和他怎么样的去世。那接着就是所罗门呢承接他的王位哈，这个以色列国可以说是国势达到巅峰的状态啊，四围的仇敌都被征服。那所罗门王在他做王的第四年开始他就就是从他父亲大卫王所预备的材料，预备的这些人，还有照着父亲所得着的启示的蓝图，开始建造圣殿。那圣殿这个完成的时候不仅是把约柜抬进这个圣殿里面，神的荣耀是充满的这殿，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以色列国是达到最高的地步。那列王记也写描述所罗门如何的有智慧他说出许多智慧的话来。那接下来呢，就写到这个列王记的诸王因为到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因着这个糊涂在这个不受约束那跟着其他的嫔妃去拜偶像，那以至于神就惩治以色列国让国分为南国跟北国。那南国是犹大国，北国是以色列国。那南北国都持续了有十九个王来做王哈，那但是北国以色列是比较早被亚述帝国灭掉了。那接下来呢，只剩下南国犹大国，但是犹大国也没有多少年以后他就被巴比伦帝国灭掉了哈。那所以列王记里头，他不仅是记载了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他把南国跟北国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也讲到神怎么来惩治他们因为他们在做王的职分上面没有尽到该做的君王的地位。那他们这些诸王甚至有许多算起来好王不多大部分都是在破坏了这个君王的职分。所以最后就描述到以色列人不仅是被掳他是甚至圣殿被拆毁这个整个结局是相当的悲惨。那我们来看列王记当然是要讲这个以色列诸王的历史大家一开头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列王记的记是绞丝编不是言字编我们讲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个生命记都是用言字编的。为什么唯独列王记它虽然也是列王的记载，它为什么要用绞丝编呢大家要稍稍知道，这个用言字编 是指的对一些事情比较偏重于他是记事记录他的情形。但是呢这个绞丝编的这个记它是在中国古代就是史书的一种，它专门是要记载一国的大事，或者是要记载帝王的心肺，更是要描写帝王的传记。所以呢在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把讲到帝王的传记他怎么心肺的话通常都会用到绞丝编的这个记，所以呢我们呢一般人的传记我们就只能称作什么什么传，像人家讲水浒传什么什么传，但是讲到君王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到用记这个绞丝编这个记，大家对这个字希望以后在许多文字上不要写错了，因为它是讲到君王的历史，君王的心肺，那好我们来看第一篇第一篇的篇题有很多人都读不懂太长了，它是说列王纪中借着谕表所揭示并传达关于神的经纶的内在启示，它的重点是说开头它是要讲列王纪中的内在启示，列王纪中它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书它有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它要把里面一些东西启示出来而且 是隐藏起来的，你必须要花功夫去了解这个内在的启示那这个内在的启示呢我们中文不好读需要倒过来读他这个内在启示是特别是关于神的经纶的，是讲神的经纶，那所以说那但是呢他是借着用谕表，来揭示他并传达所以说呢在这本在列王纪这卷书里头我们会慢慢会说到他是满了谕表所谓谕表就是说他是一个表号但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以前他就预先告诉你所以我们叫做他是预表，那他是借着这个许多的预表来揭示并传达神的经关于神的经纶，那所以说这些所有的预表号都是指着一个实际来说的就是关于神的经纶好我们先有这样子一个对这个篇题有了解以后那我们再来看那刚才郭弟兄一开头就说到这个这一篇第一篇是带我们整个做一个鸟瞰这篇不好读我也承认在这个礼拜中间许多这个得救年日不够的圣经没有读过一遍的很难进入那甚至呢把旧约读过几遍的人也哇哇叫这个是但是我们今天感谢主实在是我们进到这个李弟兄这份执事里头我们是从心头非常的我自己读的时候很享受因为他不是带我们普通的来看一些东西他是让我们非常的看到背后隐藏的东西他深入的东西甚至要带我们用鸟瞰的眼光来看整个列王纪甚至呢列王纪在旧约中他所占的地位甚至呢用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列王纪的地位所以这个鸟瞰里头他甚至也把后边的几篇的一些要讲信息的重点通通把它点出来这等于说是真是一个简介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害怕那一开头他就说到整本圣经乃是一本神经纶的书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意思说我们的神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呢他是老早就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他是按照他的喜悦 心头的喜悦，他的所想渴望的，他就啊在实就是慢慢的就是做成他的计划，甚至呢在时间都还没有开始之前呢，神格的三一神呢，他们开了一个神格会议啊，就安排了一些那所以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才会说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这个都是说出来啊，神是啊老早是有计划有安排的做一些事，那他在时间里头可以说啊，每一件事情啊都是他安排好的，一样一样慢慢的发生。那但是呢，神心头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啊，你必须要到新约的时候你才知道，像在旧约里头很可惜啊，他们都是活在啊一些表号里头，或者是在活在预表里头，可能呢连摩西啊，虽然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建造这个会幕，甚至要最后要这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他们可能都不知道神最后的愿望是什么，他们虽然活在其中，但是他们只是一个表号。那你到了新约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新旧约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说到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呢，他就是要这个借着他把他自己能够这位三一神能够分赐到他的选民的里面，那他借着他所拣选救赎甚至来重生，他最后进到我们里面，要做我们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信作为我们的生命的供应，还有甚至做一切，最后呢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最后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在读到这个表号的时候，读到这个神的经纶的时候，必须要知道李弟兄好多次的一直告诉我们，读圣经你必须要用神的经纶的眼光，才能够开启每一卷书，当然这里头所以一开头就是说到这个是一个圣经的钥匙，甚至说我们说是一个叫做 master key。 master key 就是说像我在一过这个差不多将近40年，我一直在台大医院工作，我们医院，这个房间这个医师的办公室，还有各个病房，很多的房间应该是有几百个房间，但是呢每个房间的钥匙都不一样，那我上班的时候我用我的钥匙开我家的房门，就办公室的门，那我开隔壁办公室的门，通常都开不起来，但是呢医院呢很奇特，它有一把钥匙叫做 master key。 那值班的人员拿到这把钥匙竟然可以每个房间都可以打开，因为是进口的锁，它很厉害，它有一个 master key，就是可以开启每一个房间。那我们讲到了神的经纶，也是可以让我们开启圣经的每一卷书，所以说这边弟兄们说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把钥匙，你要不只是看见，你要懂得去使用这把钥匙，你就有能够把许多卷书通通的慢慢的解开来。那好，我们呢开头我们必须要来进到这个，刚才我已经简单讲到要把第一点了，讲的差不多了。那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点，就是刚才弟兄特别讲到说，在这个圣奥古斯丁就是在第四到第五世纪的教父，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他说到新约是隐藏在旧约里，意思是说新约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新约所讲的东西完全是一个奥秘，神从来没有给在历史历代就是告诉我们的列祖，他是历史历代都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到了新约的时候他才完全解开来，那才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奥秘呢在旧约里头 其实啊都是隐藏的，它是存在的啊。神在做每一件事情啊，好像有伏笔啊，他甚至有很多的预言啊，甚至预表啊，都是指着新约来说的。他说旧约是在新约里啊才会揭示出来，意思是说你看到旧约里头啊，比如说我们讲到创世纪有亚当跟夏娃啊，神为亚当让人独居不好，他就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做他的配偶。你到了新约你才知道，哦，这个亚当是预表着基督啊，夏娃是预表着召会啊，啊，神呢、啊、为着基督啊要得做一个配偶，他在那边呢老早就有预备。那等到你读到比如创世纪，读到挪亚进方舟啊，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故事书而已，但是你到了新约就知道这个方舟就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啊，他能够啊让我们呢、啊、逃避神的审判啊，你必须要进到这个方舟。方舟另外一面呢也是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啊这些啊图画都是到了新约才能够完全被开启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弟兄们就告诉我们说啊，旧约啊是一幅图画，新约啊才是啊有真正的解释。啊，这句话盼望大家都要记得。那但是呢图画重不重要？太重要。啊，人家说啊，一个好的图画是胜过啊千言万语，因为啊，你看到在新约里头所讲的事情，常常啊，它的细节啊没有描述的太清楚，但是啊，你回过头来去看旧约的那幅图画的时候，哇，你会很惊讶，怎么那么多的细节啊，通通都讲出来了，啊，这若是你懂得这个表号，你就啊非常的赞叹，哈、啊，那所以呢。在哥罗西书啊有一句话他说到这些啊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啊却属于基督。意思说我们看到的旧约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啊要来之事的影儿而已。他说啊实体啊是啊却是属于基督。就在哥罗西书啊2:17啊，那大家都知道人都有一个影子，但是啊你看到影子动，但是你知道一定有一个实体在那边，对不对？否则啊这个影子怎么会动，对不对啊？那但是呢实体是那个实际。那这次、啊、这个弟兄啊用了很多的话说啊，这个旧约好像是照片啊，甚至呢到周四的这个诚心喂养他说、啊、旧约好像录影带、哦、那他说、啊、新约就是、啊、那个实物、哦、实际的物品、哦、那甚至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现场训就是有录影训练、哦、那边拍了这个讲的这个释放话语的弟兄，那我们在这个啊这个放映机上面啊、哦、投影出来啊看到一个人啊在那边讲话，那我问你这个讲话的人跟那个实际的人啊是不是同一个？是，他是同一个人啊、哦、没有那个实体的讲话你就在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转录出来的啊、哦、这个影像，对不对？但是呢小孩子有的时候很好奇啊，就是看看那个人在讲话，他走过去啊摸一摸，哎，发现、啊、怎么摸到的是一个荧幕而已啊，那个只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光影而已，对不对？那我们讲说啊，在旧约啊它就是啊它是一个照片啊，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些人啊介绍婚姻的时候，那这个弟兄啊就说那我很想看看你帮我介绍的对象他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就要、啊、准备这样这哎这翻翻手机里头照相啊，哎对对对这个就是啊那个姊妹，你要不要简单看一下？他说哦看了哦，等到他实际啊两个人啊帮他们啊牵线见面的时候，那你说你要喜欢那个照片呢还是喜欢那个实际呢？当然实体是最重要的啊、哦，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在旧约里头有许多的这种表号，或者是这个图片但是呢，实际的却是在新约里头，你就看到那个实体，那实体是基督，而且是甚至我们说是一个到新约以后看到一个是扩大的基督，他不仅是基督是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在旧约里头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基本结构那所以我想大家对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我们来看他说列王记它不是一个论到历史的事实那它是论到这两卷书中的内在的启示，这句话是不太容易懂那列王记我们再回头说它的作者他们很多人猜测可能是耶利米写的，为什么是耶利米写的？因为在希伯来文这个每一个人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有这个文字的用法还有他的风格，那这个整个列王记的这个语法还有他的风格都是跟耶利米书是非常的相近，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断定说列王记就是耶利米写的，而且是他写的时候这个有很多的证据都说出来列王记是他做的，因为他那边写到说到列王记上第八章的时候说到圣殿里头那个时候站在圣所里头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约柜的两个杠他说到今日还存在，那表示他在写列王记的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拆毁所以这个耶利米的确是一个史学家，他把这圣灵借着他感动写出了这些历史，而且你会发现到在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五章跟耶利米书的五十二章是完全是一样，一字不漏，那所以说更显示出来这个列王记的作者就是耶利米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证据。那我们再来看他说列王记耶利米他写的时候他说他写的诸王的历史，我们在读圣经大家也知道列王记下面就是历代志，历代志跟列王记有的人觉得差不多，其实差很多列王记是在写以色列国，不仅是写到北国以色列，也写到南国犹大国，但是呢历代志是纯粹只写到正宗正统的南国犹大国因为北国是分裂出去的，而且北国的诸王你可以看到他们常常发生篡位这个暗杀这个，那另外就神又兴起了但是不像南国他都是什么大卫的后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说但是历代志跟列王记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历代志里头他特别讲到每一个王他有些什么地方做错了，他会把理由写出来错在什么地方，那是完全用神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但是呢这个列王记呢只是记载他南北国的这个表面上是一个历史而已但是呢主要的他说到他是要向我们要揭示神永远的经纶如何借着他在地上的选民得以完成。那我在讲这句话之前，我还是要我觉得要跳脱我们到周三周四的时候李弟兄带我们非常特别的用一个鸟瞰的眼光来看整本圣经那周三是在讲旧约，周四在讲新约那他告诉我们旧约分类这个结构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叫做预表书就是头五卷，那以前我们的习惯都是叫摩西五经但是呢李弟兄这次改口了，他说就是他是预表书为什么叫做他是预表书，我刚才已经稍稍点出来了那里面 那你读周三的、啊、这个信息选读的时候，他说从创世纪至生命记啊，啊的预表皆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做他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也揭示这位基督啊要做三一神选民的福分和一切。你要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后来啊，啊，这个人呐、啊、堕落在罪里头，最后啊分裂，最后他们哈、啊、那就是这个抵挡神哈、啊。啊、他造了巴别塔，神呢只好从、啊、另外、啊、呼召了亚伯拉罕、啊啊、离开、啊、加勒底的乌尔，最后把他带到美地，那最后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啊、最后生出了、啊、这个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但是呢因着饥荒的关系、啊、他们就下到埃及，过了几百年之后，他们呢成了一个有200多万的一个以色列的大族，神又把他们从埃及啊拯救出来，过了红海到旷野去侍奉神，最后呢经过旷野的40年的这个训练之后，他们最后约书亚带着他们呢进入迦南美地。那你可以看到，到底啊从创世纪一直写到生命纪，他到底最后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啊，神得做一个团体的国、啊、就是以色列人、啊、神是要居住啊在他们的中间，那甚至呢神也要带领他们去啊进到美地里头。这个美地啊在生命记 啊就是预表着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啊。你读啊生命记的时候，你就里头啊非常的赞叹这个基督啊是我们的美地、啊、他说这个地啊、这个有山有泉有源、啊、有这个山里可以挖铜、啊、这个什么讲到一大堆，它里面有各种丰富。但是啊你若是读啊李弟兄在早年释放的信息啊，包罗万有的基督啊，你就知道那个真是说到这位神做的事啊，做到后来他就是啊把这块基督啊当作美地赐给他的百姓。好，这个是啊到了生命记啊结束的时候，那这里时候会幕在他们中间，好，就是表示啊神在地上找着一个人居所，还不是在会幕，他是什么主要的是啊住在以色列民的中间，好，他是住在这个以色列人啊要成为他的居所啊。那所以他在这里他说到这个预表是揭示三一神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做他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啊、那也揭示、啊、基督、啊、做三一神选民的福分和一切、啊、那感谢主。我想可能呢这个预表其实这刚才我只是简单的举一举而已、啊、其他有很多的预表，像比如说到安息日啦、逾越节啦、玛拿啦、磐石流出的活水啦、啊、这些啊其实啊都是指的基督来说的、啊、那这个这些都虽然都是一些表号，所以啊我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从前啊我说啊前五卷书啊是摩西五经啊，我现在也要改口了，我说啊前五卷书啊它是一个预表书啊，是一个非常有开启的一句话。他说到旧约预表是有五卷书，接下来就是历史书、啊、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啊、这里头的主要的描述的就是、啊、在写到三一神的、三一神、啊、在他选民中的行动，使得他们取得承受并享受、啊、他所应许、啊、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地。那感谢主，神呢、啊从约书亚记开始带他的选民啊，不仅是取得这块美地啊，后边呢、啊、他们要继续的要承受这块美地，甚至到一个地步要享受这块美地。就好像我们今天进到主的恢复，我们呢、啊、可以说是 啊真的是叫做承受这块美地，承受主的恢复啊。那甚至呢我也盼望大家要懂得啊 怎么来享受这主啊，借着主的恢复啊，所带给我们一切的丰富。那这个我们都需要进入，但是呢，历史书它不仅记载这一个，他说他也记载了他选民的失败。那他是预表的，对于我们这些啊新约里召会的人呢、啊，乃是一个警告。这个是非常的清楚的，是吧？在保罗的书信里头，在哥林多前书啊十章那里，他说到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啊，都是间接，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个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啊，意思是指的我们在召会里头的人。他旧约的历史，他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警戒。所以说，刚才弟兄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啊，他到了美地之后，达到最巅峰的时候是啊，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但是呢，到后来你看到诸王啊，他们怎么失败的光景啊，啊，那你里头非常的叹息。但是呢，这里头他主要的是要把他所有的啊，当做我们的警告哈、啊。我们可以啊，若是有机会的话，大家读一下《列王记》啊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注解一哈、啊。这个注解一啊，他可以告诉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他说的，他说，首先耶稣亚给我们看见取得占有并守住美地的路。然后呢，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这几卷书给我们看见一些人在得着美地为业之后，如何留在美地上并享受美地。哦，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读到四世纪，就发现了个人做心中啊自以为是对的事情啊，正的事情啊，所以那种混乱腐败的光景。但是啊，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就看到在路德的身上，在波阿斯的身上，他们怎么享受美地到另外一个高品的地位啊。那他说我们还需要借着列王记啊，给我们看到更多的人他是如何留在留于并享受美地。他说列王是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啊，在列王记里头，他是啊这个诸王啊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哈。那他说他是啊在最高的水平上享受美地，他们预表新约的信徒蒙神救赎，为着要享受基督做他们的美地，达到作王的水平。这句话就是意思说，你看到列王记的诸王的时候，他们怎么在美地里头啊享受美地，达到一个最高峰。你看看他们住在美地里头，住在圣城哈，耶路撒冷哈，在王宫里头，在香柏木的宫中啊，他们吃的是最好的，穿的是最好的，他们在那边呢、啊，哈、啊，替王啊，替神呐、啊、来掌权啊，他们原本呢、啊、就被神呐、啊、摆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我们新约啊，在新约里的信徒啊，神也是渴望把我们呢、啊、做成一个作王的地位啊。神要不仅是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性情，啊，甚至要我们呢、啊、把它活出来。所以说啊，我们常说啊，服侍主啊是最荣耀的啊。在旧约的祭司啊，还没有到像以色列人呢、啊，到了美地之后啊，列王记的时候，他们做王的那种享受，他是可以说是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啊。那在新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旧约的还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它真正是指的什么？新约里头我们是要做王的。所以刚才弟兄特别讲到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到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这个是在我们的周六的这个经节哈，周六的经节，他说到，啊，第一处的经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到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啊，意思是说，一样东西啊，丰富到一个地步，啊，甚至到洋溢的地步，那就是太丰富了。在英文里头的翻译啊，说 abundance 是指的一种丰富而已。但是中文翻的比啊英文更好，他说到什么是洋溢的，意思说他像一样东西啊丰富到一个地步，一直多，一直加，一直加添，加到最后啊，像有的时候我们要装水啊，哈，这个果汁再多倒一点，再多倒一点，倒到一个地步啊，就从杯口啊就满溢出来了，啊，这种啊这种丰富的程度啊叫做洋溢的啊，因为意思说我们要，他说那受洋溢之恩，意思说我们要享受基督啊做我们的整恩典。当基督来了，在新约里头，他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他哈，到一个地步啊，他是我们的恩典。他说并啊洋溢之溢恩赐的，在原文里头是说到有一种溢啊是跟着恩典来的，哈，跟着恩典来的。那这个义啊，都义的恩赐啊，意思说英文是说 free gift， 它是白白的，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哦，它是免费送的，意思说，哦，我们当我们享受基督啊做他做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一个，紧接着就得着了神的称义，哦，意思说义是跟着恩典来到的，他叫我们，啊，免去啊消除啊神的审判，哦，消除所有的审判，定罪，哦，他说啊这个是啊一个白白的恩赐，哦，他说我们啊享受这个恩典，享受这个义的恩赐啊到一个地步啊，他说我们就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啊在生命中来作王，哦，这里头在新约里头不只是有这一处的经节，其实啊在新约里头有非常多处的经节都是在讲到我们呢要在生命中作王，啊，那在应该是提摩太后书啊，啊，他那里头说到，说我们呢若是忍耐，我们就要与他一同作王，啊，甚至啊在启示录啊有好多次的说到我们呢，若是啊得胜的，啊，就要与他作王一千年，啊，甚至到启示录到末了的时候说啊，啊，那些啊有份于啊第一次复活的，意思说就是这些啊在千年国来到之前的这些得胜的啊得胜者呢，他们不仅是啊要作王一千年，他说啊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啊直到永永远远。哎呀，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在里面好好的认真的操练，哦，我们得到的一个福分，啊，不仅是我们今天在今世可以在生命中作王，哦，我们甚至在来世国度的时代我们要与基督，啊，一同作王一千年，甚至，啊，千年过了以后，千年国过了之后到将来的永远里头，啊，我们也要与基督，啊，一同作王，哦，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件不得了的赏赐。所以说，啊，愿我们的眼睛，啊，都要受开启，看到神的渴望我们来做王，哦，这个做王啊是在生命里，意思说他给我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凭着这个生命来活，活在啊这个活在灵中啊，哦，受他的引导，我们在许多事上，哦，你自然说话会有分量，哦，各种面方面啊你是能够征服啊，哦，各种仇敌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啊他们啊能够做王啊，哦，主要的是，啊，跟这个四边的仇敌啊能够服下来有关系。所以啊今天我们的作王啊，这个这一次啊执事文哉写的也不错，他说说到，他说这个作王啊，他说不是啊在家中作王啊，呵呵，他说好像做丈夫的做妻子的王哈，这个做父亲的是做儿女的王，他说不是指的这一个哈，他说啊主要的是啊是我们呢，啊，是对付啊神的仇敌，哦，我们的仇敌啊是罪死撒旦，哦哦，在这些事上消极的因素上面我们是，啊，征服他的，哦，是凭着这个生命来活的，哦，那所以感谢主，对不起我必须要讲快一点了，哦，那我们呢有这个作王的水平啊，所以说在列王记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大卫跟所罗门，啊，我这个等一下我在后边我再提好了哈，啊。那接下来这个，哦，对不起啊，我刚刚还在开始在介绍 周三周四旧约嘛，哈，还没介绍完毕。他说啊，这个历史书啊，有讲到这个王的啊，他们怎么得到享受美地到巅峰，他也啊也写到他们的失败。那最后他接着讲说啊，在周三的晨兴圣言的开头说啊，旧约还包括啊诗歌有五卷书啊，那这个诗歌的五卷书啊，他说到这里面啊，就是指的我们读过的约伯记啊，那诗篇和箴言是很久以前呢、啊、读过的哈、啊，那还有传道书也是啊，最近读过的那传道书还有雅歌哈、啊，那他这里头说到，他说诗篇呢、啊，不，他说从约伯记，他说约伯记啊是说到揭示的三一神自己哈、啊，应当是人所追求的做人的完全。你可以看到在约伯啊，他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完全的人，但是呢在神看来啊，他唯一的缺的一个什么，他缺少神。所以啊，神兴起很多的环境，那最后让约伯啊服下来，他就啊不得不承认啊，我从前是啊风闻有你，今天才亲眼看见你啊。他缺少的就是缺少神自己，只有神自己是我们呢、啊、人呢、啊、真正所应该要追求啊，他是我们的人的完全啊。那再来就是说的，在诗篇里头啊，他是揭示了 啊这位神化身成为一个肉体的人，做神的受膏者，他是神所喜悦的，并且被神高举，他该被神的选民接受保爱并高举。这句话读起来简单，但是、啊、主要的是要周三的晨兴的时候你们要读懂这两处经节、啊、那周三的经节、啊、他说到，他用到诗篇第二篇、啊、第六节跟十二节，他说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当以嘴轻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路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奔于他的都是有福的。在这里头、啊、主亲自、啊啊、我们的神、啊、他高举一位、啊啊、就是、啊、这位基督、啊、基督、啊、成为神的受膏者、啊、要记得基督、啊、Christ、啊、意思、啊、就是受膏者。那受膏者在旧约里头、啊、受膏都是、啊啊比如说这样东西要从、啊、世俗的要分别出来，或者是、啊、祭司要担任职分的时候他要受膏，甚至君王、啊、要被设立为王的时候，那这个神就差遣人、啊啊、来膏他为王、啊、这个受膏者就是、啊、他是担任起一个职任、啊、神所托给他来执行、啊、神所要的任务。那基督、啊、是神、啊、最大的受膏者，他说、啊、他是神所喜悦的，并且、啊、被神高举。你可以看到诗篇第一篇跟诗篇第二篇、啊、两篇差很多。在诗篇、啊、第一篇里头，他是满了人的观念，他在高举道德，高举律法、哦、那追求完全。但是呢，到了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是完全是用神的观点来看这些，看着整个事情。他特别讲到说啊，啊、他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意思说在基督的在复活里头啊，他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啊、意思说当主教基督、啊、复活之后，他得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啊、在神的整个经纶中他是、啊、中心，他也是圆周、啊、他是一切、啊、他也在一切之内、啊、他永远里头啊，他在已过的永远里头啊，他的神性啊本来就是受膏者啊，但是他在复活升天之后，他的人性的部分呢 啊被高为啊为主为基督了啊。所以呢这时候他就告诉啊，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说你在地上的这些众民啊，还有诸王啊，你们在好、啊、在里面呢、啊，这个抵挡啊，这个受膏者、哦、这是没有用的、哦、因为啊神已经啊立他是啊在圣山上， 那他也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当以嘴亲职啊，而且是凡投奔于他的都是有福的啊。这个投奔啊，就是说啊，我们遇到难处了，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几个月前啊，这个俄罗斯跟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有许多啊乌克兰的妇女儿童孩童啊，带着孩童啊逃出了他们的国家啊，最后啊到达欧洲的其他的国家。若是啊他举目无亲的话，那甚至是很可怜的。那在我们中间有些好些圣徒啊，我们看到照片啊，他们呢、啊、逃到德国啊，遇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如同亲人回到家里啊。他们到了波兰，也有人接待啊，波兰的圣徒啊啊接待我们的在乌克兰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说啊好像是投奔呐、啊，哈、啊，意思说他们是遇到了难处啊，但是呢，有人能够的、啊、把他收留下来哈、啊，成为他的避难所，成为他的保护，甚至成为他的藏身之处。你看我们信主是不是都是投奔于啊？投奔于神的，投奔于基督嘛，对不对？好、哦，所以他说，凡是这样子啊，来投奔主的，他这些人都有福了。这我们不仅是这个投奔，是指的我们信入这位基督，哈、哦，来投靠他，哈、哦，他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保护。他更说到，我们要以嘴亲职，哈、哦，意思是说，你要信入他不够，你还要爱他，哈、哦，你接受他不够。你还要来享受他，你要知道享受这位神、啊、最高的地步就是什么？爱他。哎呀，当你在那边简单的呼求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位基督、啊、成为我们、啊、最享受的部分。哎呀，每一天我们早上诚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哎呀，我们都是、啊、主啊，我是来愿你与我亲嘴啊、你把我带到内室、啊、这时候我们享受这位基督的时候，他说、啊、我们都是有福的。意思说你在诗篇第二篇看到了什么？看到耶和华他高举基督、啊、而且、啊、神的百姓啊，他说他也该被神的选民接受保爱并高举。好、啊，这个是、啊、整个诗篇里头啊他要表达的。那今天啊周三的这个晨兴圣言啊，给我们一个最结晶的哈一个经节，愿大家读的时候能够享受的，能够读得通啊。他也后面也讲到说，传道书啊，就说到日光之下，人生一切都是啊虚空的虚空。这时候，所有在世上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啊，人生呢、啊、是一场啊，若是没有神的话，真是啊虚空的虚空，如捉影，如捕风。但是呢，相对的，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头给我们看见，有了神，哈、啊，他享受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呢、啊，真的是成为啊，基督就成为了我们唯一的满足。他不仅是啊，成为我们所追求的啊，他是正跟成为啊，我们所享受的。所以你看到雅各书里头那个苏拉密女啊，被神呢、啊。被啊这个王做到一个地步啊，他最后成为王女，跟着王啊一同的配搭啊，一同的啊啊，真是啊，他享受到一个地步啊，哈、啊，基督啊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接下来他说到，在申言者书啊，就是啊，我们从诗歌书后面的，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哈、啊，这个是啊有啊。有这个十七卷书、哦、他这里头说到有五卷书是叫做大申言者书。大申言者书啊，就是写着、哦、我们所知道的，有这个以赛亚书，有耶利米书，有还有耶利米哀歌，还有但以理书，还有以西结书、哦、那这里头不仅是这五个这五卷书啊，这四位申言者他们的分量的多以外，他的所说的内容啊是分量重的，所以说啊，我们常常就称作他们是大申言者啊。接下来有十二个叫做小申言者啊。那这个小申言者啊，你若是翻旧约的目录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哈。但是呢，每一个他们的申言的中间呢、啊，你就知道 他们其实有一些啊话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呢在周二的经节啊，就是他说到在以赛亚书哈、啊，在信息选读就是十五页哈、啊，他说到以赛亚书里头啊有两句啊，有两处啊很重要的啊话，他是把旧约跟新约啊能够啊 link 起来，就连接起来哈、啊。那主要的是什么？在以赛亚书他说到哈、啊，他说这个有一童女生子哈、啊，他要起名叫做以马内利。啊，到以赛亚九章六节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处经节。他说啊，有一子啊赐给我们啊，他的名要称作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啊。这个合起来啊，他就是说在童女要有一天神要来地上成为一个人啊。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全能的神啊，他是永远的父，跟着他啊，与他一同来到地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在那边生活行事的时候，到最后门徒就说啊啊，你说了半天，你把父显给我们看，那主就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啊，当此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位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啊，一同的来到地上啊，他就是神来到地上，那他所经过的啊过程呢、啊，他说到。最后的目的啊，在以赛亚书啊五十三章那里说到，啊，他要来完成他的救赎。你读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哎呀，他是把基督的救赎啊写到极致的地步。啊，他在五十三章里头，他说到他的生长如同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家型美貌，啊，他被藐视啊，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呢，担当了我们的忧患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呢，啊，受了创伤压伤，啊，他受刑罚鞭伤的时候，我们是得了医治和平安。他最后像羊啊，羊羔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最后他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他复活以后，他被高举，要与至大者同分，要得着鲁物。哎呀！这个都是在描写啊，我们的主啊，他得到一个啊，借着救赎啊，他这个包罗万有的死啊，解决我们所有的难处，而且他今天在复活里头得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哈、啊，他也把我们这些啊从撒旦的手下能够、啊、夺回来、掳过来哈、啊，他也为。到今天呢，他还要担为我们呢、啊、这些所有的罪犯呢、啊，在天上啊代求，都是在以赛亚书啊五十三章里头啊，讲的淋漓尽致。意思说，今天神来到地上，他有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把我们呢、啊、要救赎回来啊、从一个不正确的地位拯救出来。他在复活里头，他要成为赐生命的灵啊，他要把这个灵啊。吃到我们里头来，所以啊，我们看到旧约之后，再回头啊，到了周四啊，看到新约，他说新约啊，这次啊，李弟兄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分类更简单，他是说到新约就是啊，四福音，还有使徒行传，还有就是啊，所有的就是啊，书信书啊，那在四福音里头，他总结于啊，最后的时候，当基督从这个复活里头啊，好、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好、啊，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到，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好、啊，那到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哈、啊、这个二十章那里头啊，描写到主耶稣在复活的那天晚上啊，就复活的那天呐、啊，他到了晚上他。门徒相聚的时候，他就来到他们中间，他就向门徒啊吹入了一口气，啊，我以前我读的时候是他吹了一口气，这次我才读到他是、啊、吹入了一口气，哎呀，他就啊成了这个生命之灵的气啊，他就进到他的每一个门徒的里面，成了我们的里面的树枝的灵。哦、那他不仅是如此，你就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哦、老早在旧约里头啊， 在就已经预言了他们要受圣灵的浇灌就是在四十天之后，到了五旬节之后在五十天之后他五旬节的时候，他就从天上浇灌了这个经纶的灵。哎呀，每一个门徒得了这个经纶的灵他在地上就成了他的繁殖与扩增。所以我们常说使徒行传到底在讲什么他就是在讲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要产生众召会，就是神的国的繁殖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头这个他的复活里头，他不仅是产生了召会，而且是不断的是在繁殖扩增他的国度一直在增加。那你可以看到在书信里头，在周四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在书信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讲到基督的身体这个跟保罗所得到的启示有关系。因为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蒙召的时候，神让他遇到了大光他就扑倒下来，他就问他说主你是谁主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在那里头很疑惑，我逼迫的是在地上这些信你的人你怎么说我是逼迫逼迫我逼迫你。在这时候在这个启示里头，他看到逼迫这些信主的人就是逼迫基督的身体，就好像我打你的身体，我就说我没有打你我打的是这个手而已那我就说你明明是打的我的身体所以主当然要反应，对不对？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一再的把基督的身体启示的完全这里头他是李弟兄特别讲到说今天我们特别非常珍赏这个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罗马书若是把这几卷书从新约里头拿掉的话，它整个就是空洞了因为光有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不够的，一定要讲到什么有召会召会才是基督的身体，他跟我们调和到一个地步，他最后我们要成为他团体的彰显，最后要在启示里头他要终结于新耶路撒冷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新旧约的架构。你可以看到，所以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他就说到在列王记中的各种的表号，就预表就是我们的偏题就说到他要借着预表来揭示要传达什么他这个几个表号里头，第一个就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就是召会的历史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预表的神在新约里头选民的召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他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神要居住在他们中间那这个会幕在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在会幕的周围神是住在他们中间那到了新约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居所我们不是个人，我们团体合起来是神的这个团体的居所神要住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就是要成为基督的身体。那到了周六他就说到第二个重大第三个重大的表号就是大卫跟所罗门那我们要看一下周二跟周六的周六的时候他就说到大卫跟周六的诚心喂养，他说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个王是基督两方面的重要的预表这个基督在复活以前在地上是受苦的一面是从这个就在大卫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大卫的一生里头他是从年幼的开始他就是在受苦他从牧羊人开始他是在那边甚至为了要保护这些羊他跟狮子跟熊要搏斗到最后他打败了哥利亚甚至呢他后来为神所用这真的是一路征战到年老他是征服了周围的仇敌，那建立了国度 而且他是、啊、在那边预备的建殿的所有的、哦、不只是材料甚至经费，他战争、啊、所得到的金子银子、啊、他到最后他都奉献出来，甚至、啊、他也为了建造的缘故、啊建殿圣殿的缘故、啊因为、啊、神界的拿单、啊、告诉他说、啊、你不能建殿、哦、因为你一生、啊、流了太多人的血，他就知道神要借着他的后裔、啊哦、来建殿，但是他在那边、啊、积极的预备所有建殿的材料经费，甚至呢把建殿的蓝图都已经画出来，甚至、啊、建殿所需要的地基、啊哦、这块地、啊哦、他也买下来、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大卫、啊、一生、啊、他就是在那边征战建立国度，他是为着建殿、啊、他在那边预备，他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大卫是非常有安排、哦、他在那边、啊、圣殿里、圣殿里、啊、这个供职的班次、啊、他老早就已经、啊、安排妥当、哦、所以、啊、等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整个、啊、国势、啊、就达到最高峰的状态、哦、而且是国富、这个国家强、哦、周围的仇敌、啊、全部都被征服，这时候他们积极的把圣殿、啊、建造起来，最后、啊、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他们中间。好，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预表，他说到圣殿是预表基督与教会要做神在宇宙中独一的建造、哦、这个教会、啊、不是、啊、单独的建造、哦、是靠着基督、哦啊、基督来完成的。所以、啊、我们前面读到说、啊、主就说到他说 你是彼得、啊、周二的经节，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啊、基督才是、啊、真正的建造的人、啊、那我们刚才漏了一个点，就是、啊、所罗门、啊、在预表的基督的上面有两个点。好，你可以读在新约啊，马太福音啊，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说到耶稣基督他是啊大卫的儿子啊，虽然是原文是写的后裔啊，但是呢这个后裔啊原文是应该是翻作儿子，那大卫的儿子就是指的他是所罗门啊。那所罗门啊预表基督啊，好，最明显的就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啊他说出啊智慧的话，第二个呢他是建造圣殿。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真的在四福音里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很惊讶，不得了，这是哪来的智慧。那个是啊这个甚至啊主在地上更告诉人家说啊你们要看见有一位啊比啊所罗门更大，他就是那个更大的所罗门。他所说的话是满带了启示，满掉的生命的供应，那他也是、啊、建造圣殿的、这一位人、啊、因为、啊、他在、约翰福音里头他就告诉他、啊、告诉人说、啊、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啊、要把它、建立起来、啊、那意思说这个三日之子、啊、说他在复活里头三天后他要在复活里头他要在地上要产生、啊、神的居所。所以说、啊、这个所罗门、啊、是在旧约里头他所做的两件事都是、啊就是、整个都是、啊、基督的预表、啊、好，我们、啊、再来看到这第五个点、啊、就是第十页、啊、他说申言者以利沙在预表上是代表神新约的经纶，因为以利沙是旧约的预表，这个预表基督、新约里真实的事物、你们读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就读到这个以利沙、啊、真是、啊、甜美可爱，他到哪边、啊、都成为了祝福、啊、他是、啊、他就是、啊、基督的预表、意思就是说基督才是、啊、真以利沙、啊、那他是神成了恩典来到地上，他可以啊称无为有啊，甚至变死亡为生命啊。那好，我们没有时间了。那第六点，他讲到亚哈的异教的妻子，啊耶洗别这个极其可恨的妇人，预表着 啊，就是被盗的，在新约里头啊，被盗的召会，这个就是指的在新约里面，啊，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啊，今天你可以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以后，历史里面，到了第六个世纪啊，啊，召会啊，啊，不仅是堕落，啊，在启示录的，在神给啊。推拉的书信里头，就是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啊，他说到这个被盗的召会啊，到一个地步啊，啊，被盗到可怕的地步，它是里面充满了偶像，啊，满了淫乱的事情。这个淫乱是啊，他跟世俗啊，啊，世俗的王啊，交往哈，啊。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啊，他是啊。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啊最外交最多的国家啊，他到哪边去啊，哎，都是啊跟人家交往啊，来的时候他，而且来的时候啊，这个里面满了掺杂的东西。你看，啊，我们去过欧洲啊，就看到这些啊，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啊，你就知道满了偶像啊。他说你这个像杯子里头装满了这个污秽之物啊，啊，这个就是说到像耶洗别一样。耶洗别是一个异教的妻子，哈，她是嫁给亚哈王娶了这个以后啊，那亚哈王啊，就是跟那以利亚啊正在同一个时代。我们的读到后来就以利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上啊，读到以利亚啊跟这个亚哈王啊那个年代的时候，他整个的百姓啊，通通啊几乎啊都去拜巴利去了啊。那以利亚在那边呢，啊，为了神站住，成为一个得胜者啊！他祷告，神就告诉他，叫天闭塞啊，3年零6个月啊，不降雨到地上。到最后，在加密山那边呢，啊，以利亚与啊也这个耶洗别所供养的啊，这个450个巴利的这个假伸言者，还有啊这个叫做什么另外一个，这个女神啊，他们的偶像的神啊，叫做有400个这个假伸言者，总共啊850人在那边呢，啊，来斗法哈，啊，到最后啊，啊，他真的是吧，啊，只有以利亚能够叫火啊从天上降下来啊，烧了祭物，所以那个百姓啊就在那一次呢里面啊就大喊着耶和华是真神哈，啊，就把那个这个耶洗别的那个850个假伸言者哈，啊，通通杀了哈。啊，所以啊，这里头啊，就说到马太福音里头啊，主耶稣也说到啊，在马太福音13章内也说到，主说啊，有一个妇人拿着面酵放到这个三斗面里头啊，最后就使全团发笑，就是叫他知道今天天主罗马天主教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把许多掺杂的东西啊，通通啊，甚至把撒旦呢 啊都搬进到这个的天主教里头。所以今天感谢主，主是一直到啊这个第16世纪啊，从啊借着马丁路德，从这个罗马天主教里头啊，我们这从这个大巴比伦里头出来啊，经过这500多年的这个时间呢，啊，啊，主在慢慢一点一点的恢复啊，一直到今天，你可以看到啊，这我们呢，啊，就好像是要从被掳啊，到最后你看这个耶洗别所做的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好，我们是从这个大巴比伦里头啊出来的啊。那好，我没有时间了，要讲到第七个点，就是王的宫室跟神的殿要最后要合为一个啊。那这个在新约里头，刚才郭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身份不仅是王啊，也是啊来这个一面呢，我们是祭司，在神的圣殿里头来侍奉他，我们也是在做君王来掌权的。所以说到新约的彼得前书2章9节说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啊，君尊就是 kingly 啊，是做王的啊。我们这个在神面前的祭司啊，不仅是啊在那边敬拜神、接触神，哦，甚至得着神的启示，甚至也是，啊，在那边掌权的。那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祭司们，哦，他们是，啊，借着乌灵土明，哦，他们，啊，得着神的启示，哦，到底是，啊，以色列百姓是嘛听他们的，对不对？但是，啊，等到这个 到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王兴起来之后啊，这些伸言者是摆在王之下，那我这些伸言者都是来辅助王的，帮助王的。那到了第八点，他就说到我们呢，在新约里的信徒都是需要像做王一样，君王一样。我想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特别说到，所以在这篇信息里头，这个周六的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三页的末了一段，他说到我们能这样做王，唯有叫先要被神来重生，神意思说神的生命先需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得着神的元素才能够更新变化，最后才能够磨成得荣。你今天我们想要做王，我们必须在生活里头要不要凭着自己而活，是要紧紧的连于这个生命。在在前面的第十五页的末了一段，他也这边说到，我们想要在生命中做王的话，我们必须要在复活里头凭着这个那灵的基督，四灵的基督，与他天天的紧紧的在灵里生活行事，他这个生命的灵就会变化我们，磨成我们，最后会融化我们，我们就在生命和性情里头就成了，成为神。我想这篇信息主要的就告诉我们，列王记里头满了许多的表号，但是就为了神的经纶，他神有一个非常高的目的，要把我们统统摆在王的地位，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地位，要好好的操练每一天来享受神，我们才能够替神掌权。阿们。
这篇信息很不容易，我想刚刚两位弟兄大致上都已经很完全了，所以我大概快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试试看捡一些弟兄们没有说的，我来交通一点。首先就是刚刚蔡弟兄提到了，我们读圣经不能像瞎子摸象一样，摸到大腿说柱子，摸到耳朵说扇子，摸到尾巴说绳子。我们读圣经如果没有拿到刚刚蔡弟兄讲那个 master key 就是万能钥匙我们读圣经恐怕就会读出很多的千奇百怪的东西，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去读了。那简单说，一开头就提醒我们说，圣经是一本神经纶的书，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神的经纶呢？我想我们在主恢复的圣徒们这些年在一年七次的信息里面，弟兄们多次提到这三一神，他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他也终极完成，成为赐生命的灵。今天这灵呢，就要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使他们被构成成为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永远的经纶。在这个经纶里面，我们抓到这把钥匙以后，你就发觉什么都是跟这个三一神的分赐有关，什么都是跟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有关。如果我们没有抓到这一个我们就只能把圣经照着我们的喜好，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发展。所以在这里很明确的就把周三周四就把旧约和新约成名在我们眼前。我非常同意这个蔡弟兄在刚刚开头的时候说到创世纪和生命记我们以往就讲摩西五经或者叫律法书。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没错，但是这一次他特别提到他是讲到预表。我这一周在读的时候也在想，是你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看，如果就着创造的记载来说创世纪第一章实在是太简略了，而且没说什么。 但是你如果从神经人的眼光来看，你就发觉创世纪第一章啊，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恢复的历程的记载。首先说到人因着堕落，人变得荒废空虚，渊面黑暗，好，就整个被死水包围着，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这时候呢，神的灵来了，覆溢在水面上，神的话来了，神的光来了，对不对？神说要有光，所以光暗就分开，然后呢，上下就分开，有天空以上的水和天空以下的水。那就着这一方面来说，就是整个空间拉出来了，空气有了，然后呢，还有旱地又露出来，啊，水啊和陆地啊就分开来。这个陆地露出来以后呢，就好让生命能够在上面啊繁衍扩增。所以所有低等的植物的生命，然后有牲畜走兽，然后呢很特别，这个整个地的主角要出来之前呢，在神阁里开了一个美妙的会议，神圣的三一，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好，这个时候啊，经过神阁的会议的议定，整个神创造的中心呢，人主角出来了。好，我想你读一读这里，你就发觉其实这是我们一个人啊生命的历程。我们先是处在一种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情形里面，神的灵就来了，可能在附议在我们身上，像母鸡孵蛋一样，你不觉得，但是事实上神在各种环境中，各种人在那里附议，在你里面做工。然后呢，神的话来了，这个话进到你的里面啊，光就进来了。光一进来以后，你就发觉啊，慢慢慢慢啊，你就从黑暗中蒙拯救了，你就从啊属地变成属天了，你的里面啊那个基督啊就浮现出来了，就开始在里面有生命的发展的历程，从低等的生命慢慢慢慢再稍微高等一点，最后最高等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出来。那这就说出，你读一读创世纪，你觉得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是不是预表难道是什么吗？你再读一读创世纪，你发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你读一读，你才发觉一个是父亲，他是预表三一神的父神，他是源头，他是一切发起者。然后讲着读到以撒，你实在觉得以撒是没有作为的，碌碌无为，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他只会承受，没有错，这就是说出这位子神，哦，他承受了一切，所父亲所父神所安排的。那最后你再读读雅各，你发觉雅各，啊，实在是诡计多端，但是这么一个人，啊，竟然被神变化成为，啊，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那这个雅各就预表什么？灵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说到这位神圣三一的父神、子神和灵神。那至终要得着什么？得着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换句话说，这三一神在我们人身上的制作啊，没有错，最终有个目的，就是得着我们能够做王，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所以你读一读这个旧约啊，你就发觉很有意思。刚刚我们在信息里面提到了，你如果逾越节啊，怎么预表救赎？那接下去我们还需要救恩。比方说刚刚讲救赎，就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失去了，可能被当了，可能被卖了，啊，已经不属于我们了，但是我出了代价以后啊，把这个东西买回来，赎回来，这个叫做救赎。那救赎之后啊，还有救恩。如果你没有旧约的话，你就不懂。那旧约你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前，这个神借的摩西啊，降十灾在埃及地，其中最后一灾就是击杀埃及地一切的长子和牲畜中里面投生的。但是神借的摩西嘱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在家里面每一家取一只羊羔，而且是没有残疾的羊羔，然后呢 要宰杀，把他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你们就要在家里面吃逾越节的羊羔。那这个是你如果没有新约的话，你就解释不出来。原来逾越节羊羔，这边也说，原来你们的逾越节基督啊，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个羊羔就是预表基督。好，那灭命的使者在巡视埃及的时候，家里面门框上有血的，他就越过去了，这叫逾越节。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过了逾越节，好，没事了，没事了，那我们继续留在埃及吗？不是。你看到那有一幅图画，他过了逾越节以后啊，就要开始有行动。那这个行动包括什么？出埃及，经过旷野，然后在旷野里面帐幕立起来啊，也神在他们中间，神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然后他们在一路上往前去，经过很多过程，最终神要引导他的子民进入迦南美地，要取得那美地，要承受那美地，还要享受那美地。这是什么？这就是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里记载的十二卷的历史书，这历史书都是跟美地有关的，包括取得，包括承受，包括享受，还有在美地上的失败。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读列王记我们所要读到的。那以色列人最后失败到最后啊，北国以色列亡，南国犹大国也亡。好，这就说出这些王为什么会导致以色列和犹大先后就亡国呢？就是说这些王的一举一动，你说好王坏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今天将来我们希望达到在美地上最高水平的享受，就是要做王。那就问你，到底将来你要做个什么王？你是好王还是坏王？我们需要从这些的事例中读出神今天在我们身上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周啊，我们要来追求，开始要来追求列王记啊，我们所要读到的。所以图画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图画，没有这些啊预表摆在我们前面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解释不来，也听不懂。你比方说我们到新约，你发觉新约虽然是解释和说明，但是主耶稣啊，他知道他很多门徒听不懂啊，所以他也常常用比喻，他也常常用说故事。主耶稣很会说故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会说故事。你读读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这个浪子回家，这个小儿子就跟爸爸就讲了啊，你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吧。那个时候爸爸就让他拿去了，他在外面浪费资财，最后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那就是甚至连猪吃的豆荚都没得吃。这时候他就醒悟过来，说我要回家了啊。然后可是想回家以后怎么办呢？就编个。你看主耶稣真会说故事啊。然后这个故事，这个小儿子自认为这个理由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各方面都顾到的，父亲，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故宫吧。但是圣经呢，你看主耶稣讲的故事正好，他父亲看见，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跑去啊，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这说出什么？这说出父亲在那里急切盼望浪子回家的心，还没有回到家就老很远就看到了，而且不是浪子走近他，是他跑去抱着浪子。那我们接着图画你就不懂了，这个等一下跟洋溢之恩、洋溢之义的恩赐有很有关系啊。这些图画你就不懂，为什么神这个爸爸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呢，把他上好了袍子然后给他穿。你可见得他跟他仆人嘱咐说把他上好了袍子，可见得那个袍子是早就预备好了。好，他不是，是特定的那一件，所以他跟仆人之间有一个默契。我们在想， 回家应该先洗澡啊，先吃东西啊，回家先穿袍子，然后戒指又给他戴上，然后给他鞋子又穿上。我想可以想象到他外面是非常不体面的，这个又脏又臭，穿的衣服又破破烂烂的，袍子先给他穿上。这袍子预表什么呢？预表当我们回转转向神的时候，好，这位基督就要在地位上，客观的地位上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然后呢，戒指戴上，这个戒指是盖印的灵，表明啊，在我们里面我们领受了，我们不仅在客观上被称义了，我们还领受了圣灵作为印记。然后鞋给我们穿上的，说出我们有一种救恩的能力，使我们脱离属地的污秽。这个时候吃啊，他不先去解决算脏啊臭的问题，他怎么享受那肥牛犊，那上好的肥牛犊。好，他这么一吃啊，他就我们吃喝快乐吧。你去读一读啊，这肥牛犊预表什么？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就是预表恩典，就是预表恩典。那所以你读一读罗马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到了洋溢之恩，还有什么洋溢之义的恩赐。在那里有一个注解啊，讲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义的恩赐啊，消除审判，审判来自罪，但义来自恩典。这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些啊离开神的，我们堕落在外面的，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的，我们是应该受审判的。但是呢，感谢主，因着我们回转向他，我们相信他这个义的恩赐啊，就是使我们能够消除审判。他的称义啊，就叫我们能够免去了审判，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是法理的救赎的一面。好，但是义呢，它总是随着恩典，乃是恩典的结果。这意思是什么？当我们享受我们穿了这个袍子以后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是什么？要吃肥牛犊啊！你越吃肥牛犊，你就越得着他在里面那个主观的称义。所以他后面的注解说，主观的义是来自恩典，啊，恩典来自客观的义。好，首先你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首先你要看见这个浪子啊，因着心里悔改回转转向这位神，这位神就接纳他，在客观的地位上给他穿上一个袍子，让他被称义了。然后呢，他要享受肥牛犊，这个肥牛犊享受了以后啊，当然不是吃一餐了，这也是洋溢啊，洋溢之恩，还有洋溢之义。换句话说，他是不仅是丰富的，还是一直增加的，一直满意的。我们越享受这位基督，他就越供应我们，他这个供应呢，就使我们的脸色啊越来越好，就使我们这个人啊越来越像样啊。这个像样就是什么？我们就从啊外面的那些啊因着堕落，因着被掳，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犯罪，我们身上所失去的东西啊，慢慢借着享受基督做肥牛犊，就是他做我们的恩典了，多而又多的享受他，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都补回来了。那这些东西啊，就是指的什么？主观的称义。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在生命中做王了，请记得，首先是基督的救赎，我们接受客观的称义，然后呢，我们要享受他做我们的恩典，就是肥牛犊。这个肥牛犊呢，使我们能够因着享受它而整个生命产生一种变化啊，而能够把这位基督给活出来，主观的活出来，活出来，这就成为我们的主观的义。好，我想啊，你看看圣经啊，读一读啊，你会发觉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觉得今天我没有太多的话，因为弟兄们已经讲得非常的完全了。我提醒大家啊，我们要来的这个列王记啊， 这个列王记我们需要，真的需要有从神来的眼光。今天这位基督要做我们的美帝，我们要如何啊取得，要承受，要享受这美帝。但是列王的失败是我们需要被警告被提醒的。所以在这面后面呢，历史书后面啊有说到诗歌，这是两面这几卷诗歌，特别刚刚弟兄们提到这个诗歌，这五卷书提到啊，神要的不是好人，像约伯一样，神要的是神人。所以你不管多好，你需要追求神做我们的完全。若是没有神，我们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我们再怎么好，在神眼中都没有价值，是个空壳子。同时我们也当追求基督做我们的满足，这是雅各所说的。他相对于的就是啊，传道书，你看所罗门，你去读一读所罗门极盛的时期啊，是真是不得了，所罗门。但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真是因着这个情欲的失控啊，一千个太太，你想想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放纵。然后呢，因着这样的失败，慢慢的你就发觉随从这个外邦女子啊，在那里拜偶像，得罪神，得罪神到极点，最后他的国啊就被分裂了，到他儿子那里就分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追求神做我们的完全，我们也当追求基督做我们的满足。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完全和满足。那到了以赛亚和马拉基书这十七卷书里面，无论大圣言者书或小圣言者书，都说到基督的救赎。好，基督的救赎，然后先是他成为肉体成为一个，然后基督的救赎，最后呢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成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一切。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读了这卷书啊，盼望我们在灵里面啊，要不能停留在说好像我懂了就可以了。这里提醒我们啊，我们基督的生活啊，要达到作王的水平，我们享受基督必须达到作王的水平。那我们必须是神所立的圣言者和祭司，我们也应该是君王。也刚刚提到了所罗门，他建造圣殿，同时他也建立王的宫室。那在旧约呢，圣殿和王的宫室是分开的，圣殿是为了祭司来侍奉神，王的宫室是为了做王的。那今天在新约里面，这两个是合并在一起所以刚刚弟兄也提到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我们应该就两面来说，我们要来代表神啊，做神代表的权柄，就是我们一面要操练为神说话，做神说话的出口，这是祭司或圣言者所预表的。我们另一面呢，我们还要有神治理的权柄，这是君王的职分所说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在召会里面这几面都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是敬拜神的，侍奉神的，我们是为神说话的圣言者，我们还需要让神在生命中作王管制我们，我们才能做神代表的权柄来作王。那这个我想我们在这里面再往后一段一段的我们都会进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拭目以待啊。第一篇你说好难哦，没关系，不要烦，第一篇是总纲，好，只是给大家一个轮廓看一看。我们盼望到后面啊，一卷每一篇信息一点点进入，你会发觉会很有味道。但是在读之前，弟兄姊妹，首先你要提醒自己，你是要做王的，但是要问你，你是做什么王？你如果不认识列王记的话，我们怕会在美地上啊，就失去我们在美地上的享受，最终我们被掳去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失去，那是非常可怜的光景。 就在最后，我想啊，我们此刻正面临着在台湾最严峻的时刻，这个我想对岸他们在这里啊围绕着台湾，在这个台海的四周军事演习，我是非常关注国际局势的。我知道很多人就觉得不可能了，不会了，这个大家还是好像没这回事一样。我是每天都在关注这件事，我也跟主祷告，主啊，台湾是主恢复的苗圃，求你纪念这块地，这是你仆人亲自在这里建立的见证。那我们不像乌克兰，乌克兰地方很大，打了还有地方可以躲，我们这地方很小，真的战争发生起来，现在封锁三天了，以后会不会常态性的封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有最高的主宰。我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求主保守在这个岛上，主的见证仍然是刚强的，好，是蒙主喜悦的，啊，真是主恢复的苗圃，我们不应该放松自己。第二个，当然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让他们能够有智慧啊，不要错误判情势啊，这些啊，我们没办法说什么，就只有祷告啊。我想另一面，我们真的相信神主宰的手，他掌权，他在诸天上掌权，愿他在地，我们愿他在他的旨意啊，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他来管理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盼望我们是失去美地的那以色列或者犹大，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蒙主的怜悯。所以我想最后啊，交通这一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弟兄姊妹，当然一面我们还可以正常生活，感谢主啊，我们要为着能够在神所命定的路上，在神的经纶里面生养教诫。那另一面呢，我盼望我们邻里不要松懈，不要以为没事，我们邻里要非常警觉，因为事实上就在我们家门口了，很多事情有可能就不小心就会发生什么事。那这一个一旦发生战争了，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日子了，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点祷告，主，谢谢你，你是最高的主宰，哦，你来掌权，哦，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教会今天在地上能够达到作王的最高的水平。主啊，借着列王记，我们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做一般糊涂的人。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经纶。主啊，我们也真愿意主的恢复，哦，那个精神，那个负担和托付能够一直被我们抓住。主啊，愿台湾能够蒙你的怜悯。主，求你在诸天之上掌权，管理这一切，管制一切不法的事。主啊，让你的儿女们受到保护，让你的见证不被破坏。主啊，求你祝福，求你看顾。阿们，愿你这一段时间向我们说列王记的时候，主啊，叫我们个个都有这样的心智。阿们，不仅有启示，我们盼望个个都愿意操练，借着洋溢之恩和洋溢之意的恩赐，哦，与你一同在生命中作王。求主祝福，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